正念之道十二，第114页第24行，注释接着解释呼吸声的坏灭现象。关于安住于观照声的坏灭现象，这句经文：当风箱的外壳被拆除，风箱的喷口破裂或缺乏适当的劳力时，空气就无法进出。同样的，当所生身毁坏，鼻孔破损或心停止作用时，呼吸声就无法进出。因此，由于所生身、鼻孔与心的坏灭，呼吸声也就坏灭。如此观照就是安住于观照呼吸声的坏灭现象。然后你也必须观照，由于未来无明、爱、取、行、业这五种因完全坏灭，所以未来五蕴也将完全坏灭。这样观照就是安住于观照身的坏灭现象或因缘灭。你也应当观照身的升起与坏灭现象，以及观照因缘生灭与刹那生灭这两者。接着佛陀开示观禅的第三个阶段如下。经文：或者他建立起有生的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讲解：关于这一段经文，禅修者透过谨慎的观察而建立起正念。他思维有生存在，但是没有众生，没有人，没有男人，没有女人，没有自我，没有属于自我之物，没有我，没有我所有，没有他人，也没有属于他人之物。这段经文是指从坏灭随观智到行舍智这些上层的观智。如果依照前面谈过的方法来修行生灭随观智，当观智变得利而且深的时候，他应当只专注于观照名色法的坏灭。渐渐地，他见不到色聚，而纯粹只见到究竟名色法，并且他不见名色法的升起，而只见到他们的坏灭。那时他见到只有纯粹的名色身存在，不见有众生、人、男人、女人、我属于我所有之物、他人属于他人之物。只为了是指目的。他在说明建立正念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那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只是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意思是指只是为了越来越广大深远的智慧与正念，也就是说为了增长正知与正念。当禅修者只见到名色法的坏灭，并且观照他们的坏灭为无常、苦、无我，他的观智就会渐渐成熟。观智成熟时，五根也会成熟，那时他就能证悟道果。他心中会升起取涅槃为目标的道智与果智，持续地修行，最后他就能证悟阿罗汉果。佛陀解释阿罗汉的境界如下。经文：他独立地安住，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讲解：他独立地安住是指他不依靠邪见、可爱及无明来安住。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是指不认定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为这是我、这是我的或这是我的自我。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道智完全灭除了邪见、可爱及无明，因此他能独立地安住，不依靠邪见、可爱及无明来安住。以上是修行安般念一直到证悟阿罗汉果的简要解释。如果能如此有系统地修行，并且有足够波罗蜜的话，你也可能在今生证悟涅槃。接着佛陀为安般念这一节做结论说。经文：诸比丘，这就是比丘安住于观身为身的方法。讲解： 在安般念这一节当中，观察呼吸的正念及正念的目标是苦谛、无明、爱取、行业这五种过去因是极谛，苦谛与极谛这两者都不升起是灭谛。在培育生灭随观智时，你可以观照到由于五种因完全坏灭，所以般涅槃时五蕴完全坏灭，因灭与果灭这两种灭也称为灭谛。然而它们只是世间的灭谛而已，当你以道智与果智证悟涅槃时，你才了知出世间的灭谛涅槃。你应当分辨这两种灭谛，了知苦谛、舍弃极谛，以灭谛为目标的正道是道谛。在这里也必须分辨世间的道智与出世间的道智。世间道智能见到五蕴，这是了知苦谛的观智，它也能见到苦的因，这是了知极谛的观智，它也能见到由于五种因完全灭尽，所以般涅槃时五蕴完全灭尽，这是了知灭谛的观智。世间道智是指观智而言，也就是正见、正思维、正精进、正念与正定这四项因素会与观智同时升起。在修行之前，你必须先持戒，那就是具备了正语、正业与正命这三项因素，因此总共是八圣道分，这是世间的八圣道分。禅修者有时必须观照观智本身也是无常、苦、无我，那时他了知世间的道谛，因此世间道智能了知世间的四圣谛。出世间八圣道分与圣道智、圣果智同时升起，他们都以涅槃作为目标，那时正见了知涅槃，正思维将心投入涅槃，正念对涅槃铭记不忘，正精进努力于了知涅槃，正定专注于涅槃，正语、正业、正命这三项也同时存在，这是出世间的八圣道分。为什么在禅修者证悟涅槃的时候，正语、正业、正命这三项也同时存在呢？因为圣道智灭除了能造成邪语、邪业、邪命的烦恼。如此精勤地修行四圣谛之后，就能达到极境，这是致力于修行安般念的比丘的解脱之道。第118页，以四威仪。接着佛陀解释在行、住、坐、卧这四种威仪当中如何培育正念。经文：再者诸比丘，行走时比丘了知我正在行走，站立时他了知我正站立着，坐着时他了知我正坐着，躺着时他了知我正躺着，无论身体处在哪一种姿势，他都如实地了知。讲解：这是修行四威仪的开始阶段。关于行走时比丘了知我正在行走这句经文，即使是猪、狗、猫等畜生，当他们行走时，他们也了知自己在行走。但是这里所教导的不是这种了知，因为这种了知不能去除认为有众生存在的邪见，也不能去除我想，既不是禅修的法门，也不是培育念处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行走时，他们无法以观智照见究竟名色法及其因，也无法观照他们无常、苦、无我的本质。然而此比丘的了知能去除认为有众生存在的邪见，也能去除我想，既是禅修的法门，也是培育念处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行走时，他能以观智照见究竟名色法及其因，并且能观照他们无常、苦、无我的本质。注释以三个问题加以解释：谁在行走？ 行走是谁的，行走为何产生，这些问题涉及禅修比丘对行走的了知。以下是这些问题的说明：谁在行走？没有众生或人在行走。行走是谁的？不是任何众生或任何人的。行走为何产生？由于心理活动而升起风界的扩散作用，该扩散造成行走。所以比丘了知，当我要行走这样的念头升起时，它会产生许多风界特盛的色聚，风界的扩散作用产生身表，而使身体向前移动，称为行走。我要进一步解释，在行走的时候有两种色法，即带动的色法与被带动的色法。我要行走，这个心能产生许多色聚，一秒钟内有数万亿个心升起，每一个心能产生许多色聚，每一个色聚中都有八种色法，即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宿。在这八种当中，风界特别强盛，那个风界产生身表，而依照禅修者的意愿使身体动作，由我要行走这个心所产生的色法是带动的色法。被带动的色法有四类，即业生色，由其他心产生的心生色、时节生色与时生色。如此带动的色法与被带动的色法中都有心生色，为什么呢？详细说明如下：只有一门心路过程心才能产生带动的色法，五门心路过程心与有分心不能产生带动的色法，而只能产生被带动的色法。例如在行走的时候，同时你也可以看见颜色、听到声音、嗅到气味、尝到滋味、感到触觉。眼、耳、鼻、舌、身这五门心路过程的心能产生许多心生色聚，有分心也能产生许多心生色聚。每一粒心生色聚含有八种色法，这些色法都是被带动的色法。举个譬喻来说，假设这里有一条河流，如果你将树叶放在河水上，它就会向前流去，然而树叶不会自己向前流，只因为被水流带动而向前流去。叶生、心生、时节生与时生这四类色法好比是河水上的树叶，由我要行走这样的心产生的心生色法好比是水流，带动的心生色法持续地升起移动时，被带动的四类色法也随着移动。然而这只是依照世俗地的言语所做的解释，依照究竟地而言，每个色法一升起后就立即幻灭，根本没有时间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但是由于带动的心生色法中风界所产生的身表，新升起的四类被带动色法不会在旧色法的地方升起，而会在新的地方升起，因此人们产生色法移动的错觉。在这里带动与被带动的色法是色蕴，我要行走这样的心包含四种明蕴，总共是五蕴。如果想在行走时以观智照见五蕴，你就必须有系统地修行四界分别观。首先在你开始经行之前，先站在经行道的起点，如果你的定力够强，那么你可以先站着入定，例如进入安般初禅乃至第四禅。出定之后以那样的定力为基础，你应当有系统地修行四界分别观，见到色聚之后就分析它们，并且有系统地辨别带动与被带动的色法。能辨别这两种色法之后，就起步慢慢地行走，然后也要关照我要行走那样的一门心路过程。 在那心路过程中，有一个一门转向心及七个塑形心。一门转向心里有十二个明法，每一个塑形心里有三十三或三十二个明法。这些明法是四种明运，带动与被带动的色法是色运，总共是五运。行走的时候，你必须有系统地关照这五运，能关照五运之后，还必须关照五运的因，然后必须关照五运及其因为无常、苦、无我。若能如此关照，那么你的观智就能去除认为有众生存在的邪见，并且能去除我想。这就是在行走时修行念处的禅修方法。站立等其他姿势也以同样方法来解释，禅修者了知，当我要站立这样的心升起时，它会产生许多风界特盛的色聚，风界会产生身表，而使身体由低下的姿势竖直起来，这称为站立。当我要坐下这样的心升起时，它会产生许多风界特盛的色聚，风界会产生身表，使下半身弯曲而上半身竖直，这称为坐下。当我要躺下这样的心升起时，它会产生许多风界特盛的色聚，风界会产生身表，使身体水平地伸展或横卧，这称为躺下。在所有这些姿势中，你都必须关照五蕴及其因，然后关照它们为无常、苦、无我。如此你就能去除认为有众生存在的邪见，并且能去除我想。这就是在四威仪中修行念处的禅修方法。在这里，谁在行走，是为事先分辨促成原因与所生动作而提出行走动作之作者的问题。这是借着否定作者有我来指出纯粹只有行走的现象而已。换句话说，谁在行走这个问题期望得到否定的答案，因为根据阿毗达摩藏，没有作者或行走者，只有依靠因缘而生灭的名色法而已。这种名色相续生灭的现象称为行走，没有谁在行走。因此大家必须了解，在行走时，如果你不能照见究竟名色法，而只是注意身体的移动，那是不够的，那不是禅修的方法。关于站立、坐着、躺着时的修行方法也是同样的道理。第二个问题是，行走是谁的？借着这个问题，注释者以不同的方式来说明相同的道理。在分辨促成原因与所生动作之后，显示根本没有作者存在。第三个问题是，行走为何产生？这是寻找行走动作之真正原因的问题，从而否定有行走者存在的观念。这里显示出行走是由于因缘和合而造成的单纯移动现象，除了那现象之外，没有任何人或众生存在。行走并不被归因于如此的错误推理。我与心接触，心与感觉器官接触，感觉器官与目标接触，由于心理活动而升起风界的扩散作用等，这些话是用来证明行走纯粹只是名色生灭的现象而已。若能如此关照，你就做到了经文中所说的行走时他了知我正在行走。借着提到心理活动，注视者排除风界的扩散作用与无生命物的关联。借着提到风界的扩散作用，他排除产生言语动作的心理活动。他借着心理活动与风界作用来解释身体的动作。注释里谈到我要行走，这个心会产生风界，而苏超则解释说，心会产生风界是指 心会产生封建特别强盛的一群色聚。根据这个解释，我们可以了解，我要行走这个心，并不只是产生封建而已，而是产生了许多色聚。为什么呢？因为名色法都不会单独升起，只会成群地升起。由此可知，我要行走这样的心，产生许多含有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这八种色法的色聚，而其中的风界特别强盛。依照世俗地来说，这种风界能造成身体向前移动，然而依照究竟地来说，风界使新升起的究竟色法在新的地方升起，而不在旧色法的地方升起。行走的时候，你必须照见这样的本质。在这里，风界是主要的因素，而不是唯一的因素，否则动作中就不可能有所造色与身表存在了。了解上面所说行住坐卧是原生之法的人，能以如此的态度来探究。所谓众生行走，众生站立，乃是根据世俗言语而说的，事实上并没有众生行走或站立。说众生行走或站立，就像在说牛车行走牛车站立一样，事实上并没有行走或站立的牛车。当一个善巧的牛车夫驾驭着由牛来拉的车子时，人们依世俗的讲法说牛车行走牛车站立。从无法依自己的意愿行走的角度来看，身体或四类色法就好比是牛车一样，新生的风界与俱生色法就好比是牛，心就好比是牛车夫。当我要行走或我要站立的心升起时，能产生动作的风界与俱生色法就会升起，借着心生风界的扩散作用，就会造成行走或其他姿势，然后就会产生这一类的世俗言语：众生行走，众生站立，我行走，我站立。因此古代的注释者说，就像船受到风的推动而行驶，又像箭由于弓弦之力而发射，身体向前走也基于同样道理，完全由于风界的扩散所促成。正如木偶的背后有绑线操纵，同样道理，身体木偶被心操纵，由心驱使才使身体行力动作。如果没有支持的因素与条件，哪里能有借着自己内在力量而能够行走站立的友情存在？因此在行住坐卧当中，你都应当关照究竟名色法及他们的因，以及关照名色法及其因无常苦无我的本质。若能如此修行，我们就可以说，当你行走的时候，你清楚地了知自己正在行走；站立的时候，你清楚地了知自己正站立着等等。我们解释时是整体的解释，而佛陀说法时则是逐步的说法。他教导在行住坐卧时，首先你必须了知究竟名色法及他们近的因缘，还不包括远的因缘。然后佛陀继续开示说经文，如此他安住于观照内在的身为身，安住于观照外在的身为身，或安住于观照内在与外在的身为身。讲解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在自己的行住坐卧四威仪中观照究竟名色法及其近的因为无常苦无我之后，也必须观照外在他人的四威仪中的究竟名色法等，然后必须在一次修行时间里内在与外在交替的观照。为什么呢？ 因为只关照内在的名色法不足以使你证悟涅槃，只关照外在的名色法也不足以使你证悟涅槃。若想证悟涅槃，内在与外在的名色法都必须关照。佛陀继续开示说，经文，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现象，安住于观照身的坏灭现象，或安住于观照身的升起与坏灭现象。讲解，在这里你必须修行缘起法，以观照远的因缘，即由于前世的无明爱取行业升起，所以今世的果报五蕴升起，这是观照因缘生。然后也必须观照由于无明爱取行业这五种因完全坏灭，所以般涅槃时五蕴完全坏灭，这是观照因缘灭。如此观照因缘生灭之后，还必须观照刹那生灭，即五种因一生起后就立刻坏灭，果报五蕴也是一生起后就立刻坏灭，因此他们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这是刹那生灭。在这个阶段你必须观照这两种生灭。这段经文中包含三种观智，即一缘摄受智，观照因果关系的智慧；二思维智，观照行法无常苦无我本质的智慧；三生灭随观智，观照行法的因缘生灭与刹那生灭及其无常苦无我三相的智慧。当你的生灭随观智成熟时，就可以进一步修行坏灭随观智等等。因此佛陀继续开示如下经文，或者他建立起有生的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讲解，这段经文是指从坏灭随观智到行舍智这些上层的观智。当你的观智成熟时，四种道智与四种果智会逐步地升起。所以佛陀继续开示说经文，他独立地安住，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诸比丘，这就是比丘安住于观身为身的方法。讲解，为什么他能够独立地安住，不执着世间的任何事物呢？因为他的道智能灭除所有的烦恼，所以他能够独立地安住，不执着一切的五蕴。在这里，修行四威仪的正念及正念的目标是苦谛，造成今生五取蕴的五种过去因是极谛。苦谛与极谛这两者都不升起是灭谛，了知苦谛舍弃极谛汲取灭谛为目标的正道是道谛。如此精勤地修行四圣谛之后，就能达到极境。这是致力于修行四威仪的比丘证悟阿罗汉果，达到解脱的方法。